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第46章。46章第一节他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论列国的话到先知，临到先知耶利米啊，所以从46章一开始一直到51章，啊，所有的信息都不再谈到以色列啊，或者是犹大，所谈的信息都是关于列国的事情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总共有6章的啊篇幅，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所谓的列国啊，我们必须要先稍微啊了解一下啊，因为这中间有九个国家哈。那啊，我们从46到51章当中，我们可以一系列的来看到说，耶利米如何啊来谈到这九个国家，也就是说给这九个国家发预言。那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列国啊。我们如果认为说列国其实只不过是外邦人啊，比方说你会看到埃及，你会看到摩押，你会看到亚门啊，这些人，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些外邦人的话啊，那我想啊，这个我们就啊，这个忽略了神原始的计划啊，因为在神原始的计划当中，神是把他们列入啊，在神的这个拯救的计划当中。我相信啊，今天你我们都是外邦人哈。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并没有放弃这些外邦人啊，这些列国，神反而是把他们啊放在他们神的计划里面啊，也就是说啊，这些列国啊，也就是神所必备要拯救的一个目标啊。那所谓的列国啊，在这个希伯来文，他们原来的意思原来指的是说超越国界，也就是超越国界跟国籍啊，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所有的国家，只要你是在以色列的国家外面的啊，都把它称作是列国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可见啊，从46到51章当中，我们知道说啊，耶利米他不单单是只有受召做这个啊犹太人的先知或者以色列人的先知，他也是列国的先知啊，他也是列国的先知。那我们知道说，耶利米他曾经怎么啊，这个被带到这个埃及地，他是唯一离开这个啊以色列的国家，就是到埃及这个地方去，他从来没有到其他的国家。那我们等一下看到，从46到51章当中，我们看到将近有9个国家，在这9个国家，他们这个耶利米从来没有去过，但你也可以从这个他所写的耶利米书当中可以看到说，他居然可以预言这9个地方。那这9个地方算起来大概有这个还算蛮大的哈，大概有这个75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的地方哈。那我想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看到说啊，整个列国啊，在从神的国度看起来啊，我们一起翻到创世纪第十章32节好不好？创世纪第十章，我们来看一下啊，神啊，在这个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列国。创世纪第十章三十二节啊，创世纪第十章三十二节，也就是这个圣经上面他告诉我们说，这些都是挪亚3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就分为邦国啊。可见列国这个字第一次出现是在啊创世纪啊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列国其实是挪亚3个儿子啊闪、含、雅弗，他分开的以后就叫做列国。那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们各个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就分开了啊。那你看第十一章，洪水来啊，所以其实啊，这个我们啊，在这啊，对不起，在第十一章的地方，我们从第一节看到哈，他说那时天下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洪水在之前哈，对不起。那从十一章开始，我们可创世纪十一章，我们看到说天下的口音哈，在那之前都是一样的，后来才变不一样啊。可见在这个创世纪第十章、第十一章，从时间上面看起来啊，光从时间上看起来，应该是十一章写前面，十章写后面啊。也就是说，他们当时啊要造了巴别塔，神啊让他们怎么啊 口音分开了以后，那他们才什么？他们才分为邦国，然后什么语言才不一样哈。所以基本上让我们看到说，今天哈啊，这个我们所称作列国，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但是只不过是我们啊，后来我们分开了。我们当我们分开了以后，我们在时间上啊，我们在各国啊，跟这个列国有不同的语言，我们就被分开了。啊，那我想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六节，好吗？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啊，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六节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啊，他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地方所谓一本造出万人，就是说啊、神这样子从这个挪亚以后所有的人，这些都是列国啊，但是神给他什么定下他们的年限，而且还有所住的疆界。然后第二十七节最重要的是说，最主要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们什么？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也就是说上帝其实离我们不远，他要让我们来寻求神。虽然我们是外邦，虽然我们是列国，虽然我们有不同的语言，但是神在这个地方啊，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啊，我们是其实都要一起来寻求神。我们一起再翻到西班牙书啊第三章第九节好吗？我们翻到西班牙书第三章第九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啊。所以在西班牙第三章第九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万民也就是列国，万民要用什么？包括你我，我们要清洁的言语好来什么求告耶和华的神，同心合意的侍奉他。那祈祷的就是什么？他所分散的民。所以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必须要用清洁的言语。所以重点不在什么？不在我们什么是不是讲同样一个语言。所以列国这个字我们要必须很清楚啊。西班牙书第三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说，虽然我们有不同的，有讲中文，讲英文，讲日文，讲啊不同的语言，但是在不同的语言当中，我们要有清洁的言语来祷告啊。所以列国这个字啊，说实在我们必须要啊看清楚，因为基本上这不是啊说哦，那这个以色列之外啊，那这些外邦人就啊我们就不在乎他们了哈、啊。我们一起再看到启示录啊，在启示录在啊我看一下第二十一章，也就是最后结束的时候，二十一章二十四节。二十一章二十四节，他讲到说啊，那些新天新地的时候，他讲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啊，然后在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啊。然后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到最后的时候，在新天新地，列国也都是要在什么，在这个城的光里面行走，我们要用什么清洁的言语哈、啊？那这时候就其实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其实在这个创世纪，我从创世纪分享到这个启示录，让我们看到说，人因为什么要建巴别塔，所以上帝把我们的语言给我们打乱了哈、啊。所以啊，这个就是什么啊？我们今天有不同的言语，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好现象，因为什么？因为当人的言语相同的时候，说实在人会一起起来抵挡上帝。那什么时候人可以一起来侍奉呢？也就是说唯有人用什么清洁的言语，虽然我们有不同的言语，但是在言语上面我们是清洁的啊。所以这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其实有些时候啊，言语相同啊，并不见得说哦啊，他也是啊这个讲中文，我也讲中文，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来带他信主。其实言语相同的话，更好做坏事。你有没有发觉，有些时候啊，这个心中有一些苦毒，然后就去找一些啊，也是一样苦毒的。我们有讲相同的言语，所以我们就彼此来什么，来抵挡神。所以相同语言，说实在是什么，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上帝老早就知道，因为上帝老早知道说，当你们有相同语言的话，你们就会一起来造什么巴别塔。 啊，那上帝啊，就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其实相同语言的人啊，是啊，上帝知道我们会抵挡上帝，唯有从不同的语言，但是在不同的语言当中，我们又可以说出清洁的言语，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侍奉神哈、啊。好，所以这个地方啊，我想最主要就是看到这个列国哈、啊、一个定义，让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说，那这些列国跟以色列当中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呢？啊，我们知道其实啊，在以色列的当中，他们也有什么，也有列国的血统。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哦，他们犹太人的血统是非常的纯的啊，但事实上只有什么，只有犹大支派，其他的都是什么，有些时候你会好好的思考，甚至于有些时候啊，在犹大支派他们也有一些外邦人啊，也有一些其他人混杂在当中。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从乌尔开始，对不对？其实乌尔大概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个地方，根本不是什么迦南美地的地方，乌尔是从伊拉克那个地方出来的哈。那乌尔出来以后，我们一起再来看生命记26章第5节，我们来看以色列的人他们怎么样形容他们的列祖，好不好？生命记第26章啊，我想经过这些啊，我们稍微探讨一下，就可以知道说这些列国，其实我们的心啊都要在这个列国上面，因为我们也是跟列国很相近啊。我们来看生命记第26章第5节，他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说，我主。”我祖就是我的祖先啊，原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地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可见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说，他们宣告他们的祖先原来自一个什么即将灭亡的亚兰。那亚兰在哪个地方呢？啊，说实在亚兰就是今天的大概叙利亚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乌尔是大概伊拉克，然后亚兰是在什么，然后亚兰是在叙利亚啊。我们一起再翻开这个出埃及记第12章38节，好不好？好，在出埃及记第12章38节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到说，他当时啊，他们离开啊，他们从这个塞兰起行往苏哥的地方去，当时他们有60万人啊。所以你看这个出埃及记第12章啊，接下去我们读第38节，他说又有许多闲杂人并牛群羊群和他们一同上去。可见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并不是什么，并不是只有什么犹太人出来，并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出来，而是什么，包括闲杂人等。这些闲杂人等圣经上没有写清楚，可能包括埃及人，可能包括一些啊、那个地方其他的这个人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你看乌尔、伊拉克、亚兰、叙利亚，然后闲杂人等可能包括了什么，包括了埃及地方的人哈。然后我们也再回头看啊，当这个啊、这个亚伯拉罕啊，他生了以撒跟以实玛利以后，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啊、这个可以看到说，其实以实玛利就是今天的这个中东那个地方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雅各跟以扫啊，后来以扫变成什么，以东，对不对？好，那故事上面我想更多的你可以看到说啊，在这个啊这个啊圣经上面也有讲到他玛，对不对啊？后来又讲到什么，又讲到这个喇合，他们都是什么，都是外邦人啊。甚至于更这个重要的是，在路德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其实路德记又是什么，路德又是什么，又是摩押人哈。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创世纪第12章啊第3节，这是一节啊整本圣经上面啊，这个从神呼召亚伯拉罕以后叫他开始离开啊。那我们来看一下12章啊，他第1节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说我所指示你的地方，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然后第3节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他说什么，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你，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可见在神呼召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最后跟他讲说什么，地上的万族，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啊，耶和华论到这些什么，这些列国啊，他必因为亚伯拉罕而得福。所以亚伯拉罕不是只有什么以色列的什么信心之父，而是他是什么，从今天讲起来哈，万国万民都要因亚伯拉罕的福而分享到神的福气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以色列跟外邦人哈，他们这个 上帝啊，后来帮他们分别，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单纯的啊来到神的面前，好来听上帝啊。所以啊，话又说回来，今天我们讲到四十六章耶利米的时候，我们应当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这些人哈、都是上帝原来的计划当中哈、那我们过去一直讲到哦，只有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其实最主要的是什么？神想把他们分开来，分别出来，让他们好好的、单纯的来听神的话啊。今天上帝也在列邦当中啊，列国当中，把你我啊，把我们分别出来。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要我们看到说，哎，我跟人家不一样。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我们更能够清心，更能够单纯的来听神的话。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什么列国一个啊，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啊分享。否则的话，你接下去每次读到这个四十五章，我们哦再下来是列国，没有我的事了，我们就不去看啊。其实从四十六到五十一里面有很多。他在讲列国的时候，也让我们学习，就好像上帝其实在跟我们说话。耶利米其实预言列国，其实今天也是在预言我们的生命一样哈。好，所以我们从四十六章开始，他讲到什么？他讲到埃及哈。那很快的，我再一次告诉这大家，九个国家是哪一个地？九个这个列国是哪里？四十六章你看到埃及，对不对？好，四十七章啊，你看到腓力士。然后四十八章你看到这个摩押哈、那这三章都是讲一个国家而已。那从第四十九章开始啊，四十九章就包括好几个国家。从第一节他讲到亚门，后来第七节他讲到以东哈、然后再来第二十三节他讲到大马色，然后第二十八节讲到基达和夏索，然后第三十四节他讲到以兰，然后。第五十、五十一两章啊，这么大两章这么多，他讲到巴比伦啊，可见讲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就是巴比伦。那讲的其次的呢？啊，就是这个摩押哈、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他一开始啊，四十六章就讲到第一个是埃及，他告诉我们说，其实第二节开始，他说论到关乎埃及王啊，那中间的法老的名字我就跳过去，他说什么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打败的，那中间当然啊，第二节差很多啊，这些王的名字，其实如果第二节你简单的把它读起来，就是什么，埃及是巴比伦所打败的啊，那这就是为什么到后来这个耶利米才要来预言巴比伦，用两章啊，因为什么？因为都是什么？都是巴比伦打败的哈，啊，巴比伦是上帝所试用来。手上所用的来管教这个啊这些列国，包括以色列哈。所以从第三节开始，他说你们要预备大小盾牌，向前往前上阵，你们要套上车，骑上马，顶盔站立，磨枪贯甲。这个地方连续啊，连续有七个好像战争开始的命令，上帝命令他们有七个动作，一个是什么？预备盾牌，第二个往前上阵，第三个套上车子，然后第四个骑上马，第五个把盔放在头上站好，那第六个是什么？磨枪，然后第七个冠甲，就是把那个盔甲穿上去。好，这七个啊，最主要是告诉说埃及你们要准备打仗咯，因为什么？因为巴比伦王要来攻击你了。但是话锋一转，第五节你看他说，我为何看见他们惊慌转身后退呢？他们的勇士打败了，急忙逃跑，并不回头，惊吓四围都有啊，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你看，神在那个耶利米在预言埃及的时候哈、跟他讲说，你一定是将来会被巴比伦王打败，那知道会被打败，他马上叫他什么？起来征战。那起来征战以后，马上又用一个问号来问，说你，我怎么看到你怎么被打败了呢？啊，其实神是用反方向啊来说明这件事情，说明什么事情呢？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刚才第六节这个地方啊，读到一半还没有接下去读，他说耶和华说什么？不要容快跑的逃避。不要容勇士逃脱啊！那这边小字其实反过来讲，也就是说，你快跑的话，你不能逃避；那勇士的话，你很有能力，你也不能逃脱。其实这句话也是跟我们今天讲的啊，我们不要用快跑的方式来逃，想要逃离上帝的管教；我们也不要以为自己很勇猛，想要来逃脱。那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像尼罗河 这个发胀的时候，河水翻腾的是谁呢？其实是指上帝。但是他接下来他又说，尼罗河发胀，河水翻腾，他说我要发胀掩盖这遍地，我要什么毁灭其中的居民。其实这都是什么？都是神的作为哈、啊，神要来毁灭这个啊这个埃及哈、啊。然后第十节的地方，他说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要向仇敌人报仇，刀剑必吞吃得饱，饮血什么必饮足啊。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神的愤怒已经什么遍满整个埃及地啊，神的愤怒已经遍满埃及地。这一天是主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啊，并不是说上帝要向这个埃及报仇，而是说上帝什么要借着什么这个啊这个巴比伦啊来管教埃及哈、啊。然后接下去啊，你好几个经文其实也可以对我们啊很大的在灵修上面的很大的鼓舞。你看十一节他说什么？他说你虽多服良药，总是突然不得治好。也就是告诉我们说，药吃多了哈、啊，并不见得会好了，哎。这节好像是应该放在箴言里面哈，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好好的听神的话哈，我们就会好了啊。药吃多了哈，总是突然了。然后接下去他跟我们说什么？接下去在第十二节下半段，他说勇士与勇士彼此相碰，一起跌倒。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如果好像自己很勇猛，再去找一个很勇猛的，我们两个臭气相投，讲一样的话，结果我们很喜欢对方，勇士跟勇士嘛。一模一样，他说什么？其实一起跌倒而已，没什么好的啊。所以我们唯一的就是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啊。然后第十三节，啊，十四节，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传扬，要在埃及地宣告，在密夺，报告在什么拿佛啊。所以这个地方有三个，也是一个命令，要传扬，要宣告，要报告，要干什么呢？这三个动词就是告诉我们要站。要什么？要站起来出队，自己准备，因为刀剑在你视为施行吞灭的事情。接下去他跟我们说，你的壮士为何被冲去呢？他们站立不稳，因为耶和华驱逐他们。哈，一而再，再而告诉我们说，哈，我们必须要谦卑啊，我们不能什么，我们不能以为我们自己是勇士，我们是战士啊，我们会站立不稳，如果没有神的话啊。那接下去啊，我想啊，因为这个经文很多，所以我挑几节跟大家讲啊，在第十七节这个地方。他说他们在那里喊叫说，埃及王法老不过是个声音啊！你看那个声音，你把它画起来，它只不过是一个声音。所以声音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说过去就没有了，对不对啊？你好像空气说还可以抓得到，声音是什么？除非今天你有录音机可以录起来。那在过去没有录音机的时代，所谓声音就是什么？过去就没有了，这个人一出现就没有了。也就是说今天他已经什么没有能力了，他像一个声音一样说他已错过所定的时候了。其实这句话非常好，我很喜欢这句话。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就像声音一样，我们常常会让别人错过，意思是说其实我们自己也会错过，我们错过反省的机会。所以他说他已错过所定的时候，哇，很喜欢，你把它画起来。常常我们也是错过神所定的时候，神要我们认罪悔改，但我们却什么？我们却错过那个时候啊。然后你看到第二十二节啊，他讲了很多东西，然后第二十二节他说其中的声音好像蛇形一样，你也把它画起来，声音又讲到声音。也就是说刚从那个第几节，从这个第十七节，法老王只不过是一个声音，接下来哦，你看讲到很好哦，你看在第这个第几节，二十节，他说什么？埃及是肥美的母牛犊，也就是说上帝本来创造埃及是丰富的啊，但是他告诉我们说出于北方的毁灭来到了，讲两次啊，来到了，也就是说北方的巴比伦又要来攻击了，哇，所以这些什么肥美的母牛犊就乱跑乱冲。他告诉我们说其中的声音，二十二节又讲到声音，它好像蛇形一样。前面的声音是什么？就错过了机会。后面的声音讲到蛇啊，为什么讲到蛇呢？因为前面的声音讲到法老王的声音，哈、啊，已经错过了。现在 你可以想到法老王其实他的权柄，记不记得他跟摩西两个人在那边斗法的时候，对不对？他的杖丢下去就变成什么蛇，对不对？所以他认为蛇在他的手上是有权柄的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法老的权柄只剩下声音而已啦啊，其实哈不再有任何的什么权柄的，不再有任何的权柄的啊。然后你看到这个第二十五节，二十五节他告诉我们说，我必刑罚这个什么这个挪的亚门，还有法老的，并埃及，埃及的神以及君王，也必刑罚法老。然后最后面是什么？和倚靠他的人。所以上帝不是只有审判这个埃及，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刑罚包括什么？倚靠他的人。所以这句话就让我们看到，今天如果我们倚靠埃及，我们倚靠世界，像倚靠埃及一样，也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一句话里面，这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说神的刑罚也必临到啊。所以不要轻忽啊，不要轻忽说哦，神要审判埃及而已，跟我无关。他说什么？我们如果倚靠的话，我们也是一样。二十六节他说，我要将他们交付寻索之民的手和巴比伦的手。然后接下来神的恩典啊，神的应许，他告诉我们说，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像从前一样。可见哈，神在这个地方啊，来什么来审判这个埃及，但是神还什么还留给埃及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空间，也就是什么好像什么不是像归回一样，但是他说埃及地以后必再有人居住，也就是说他不会什么这块地不会完全没有，以后还是会有人居住，也就是这些外邦人将来他们有人居住的话，可以再一次哈、啊、来这个敬拜神，而且来信奉神哈、啊、然后第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我想啊，这两节哈、啊，跟第三十章的第十节、十一节是一样的，你把它写下来哈、啊，是一样的哈、啊，所以我们不花时间啊，在这边解释二七二八啊，你回去看三十章十节到十一节是相同的，一模一样的字眼哈、啊。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因为当时的埃及哈、啊、哈、啊、已经什么已经入侵到以色列的，但是他借着二七二八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惧怕。不要惶恐啊！最主要是说，以色列人，你仍然会被得救，你仍然会被得救。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给他们啊以色列人的一个什么一个保障，一个应许，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从这个啊第四十六章，我们整章当中，我们就看到神啊如何借着耶利米啊来说出预言啊。即将要来什么？要来审判这个啊埃及。所以埃及为什么摆在第一个？因为什么？因为埃及当时哈、啊、已经什么？已经入侵到这个啊这个犹大国里面去啊。神不允许这件事情，那神在这个时候就什么？就把他们啊这个耶利米所预言的第一件事情就把它提出来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个接下去啊。我们来看第四十七章啊，四十七章啊是只有啊七节，蛮短的啊。他一开始告诉我们说，法老攻击加萨之前，有耶和华论非利士人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啊。可见有些时候我们会好像有点 confuse 哈、啊，好像是法老王怎么又讲开始讲埃及？其实不是，他是说将来法老王会攻击加萨。但是在这个之前有什么？有非利士，所以是在讲到什么？要论到非利士，上帝要如何来审判非利士哈、啊？所以不要被他只是我们中文翻译本把它颠倒写哈、啊。所以事实上是讲到神啊，这个如何借着耶利米要来这个啊讲神预言审判在非利士人的身上。那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法老攻击加萨。就是今天的加萨走廊，今天的加萨走廊你可以看到是兵家必争之地。啊，因为它靠近地中海，啊，它又是啊，上面要下来，必须经过，下面要上去，也要经过加萨，所以那个加萨走廊哈、啊，旁边是很多山地，但是中间就是一个哈、啊、平地，你可以从中间通过。法老王也要来这个攻打，但是在攻打之前哈、啊，非利士啊、这个什么啊、这个。之前非利士人就要来占据那个地方，所以神就在这个时候讲到说预言哈，他说非利士人哈，他说第二节，耶和华如此说，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瘴疠的河。这个北方又是指到什么？巴比伦啊，可见啊，也就是说，在这个埃及地要来攻打之前，巴比伦会先来攻打这个非利士人啊。当时他们所占据的加萨走廊啊，接下去他跟我们讲到哈 啊这个，他说啊。 城中的人和所住的人必呼喊，境内的居民都要哀嚎。所以当这个巴比伦来攻击的时候，他们会呼喊，会哀嚎。然后接下去又讲到什么战争的事情，他说听见敌人撞马蹄跳的声响和战车隆隆车轮轰轰啊，这是啊有一种让人家害怕撞马哈、啊、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为父的手就发软，不回头看顾儿女。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当敌人来攻击的时候，做父亲的手发软其实跟撞马其实是一个对比啊，就说敌人非常的强壮，但是强壮到一个程度啊，人的手发软，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回头看顾，可见哈、啊、什么自身逃命比较要紧。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就是所谓的非利士人在外邦啊、这些非利士人的啊的做法，其实啊、这个小心就是说这不是我们做啊这个我们的天父啊的这个意思哈、啊、而是说他们这些人是为父的手软，不回头看儿女。接下去说因为日子将到，也就是上帝审判的日子要到，他说要毁灭一切非利士人，剪除什么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当时非利士人跟这个推罗西顿这两个城他们是结盟的同盟的啊，所以他说神要把他们剪除，然后就是什么就是啊加菲陀海岛剩余之人。然后加萨第五节我们一起来看，他说加萨城的光秃平原中所剩的雅斯图啊，雅斯基伦归于无有，你用刀化身要到几时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成为光秃。光秃的意思就是好像把头剃掉啊，那这个意思就好像是在这个啊，神不希望我们剃光头。我们等一下来看哈、啊、那接下去是要说用刀化身啊，用刀化身在当时也就是所谓 tattoo 就是纹身，上帝也不喜欢我们纹身啊，所以我们不准去啊把自己的身上画一些东西。我们一起来看啊利未记二十一章第五节好不好，我们看利未记二十一章，在利未记二十一章第五节这个地方哈，他告诉我们说不可使头光秃，也就是你不能理光头哈、啊、那不可剃胡须的周围，然后下去说也不可用刀化身。所谓用刀化身就是什么，就是纹身啊，因为这对上帝讲起来哈、啊、这都是什么，这都是上帝所不喜欢的啊，对上帝不喜欢我们啊这些东西来毁坏我们的身体。那非利士人他故意啊就是说跟上帝的定规啊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说那代表着什么呢，其实代表着说他们当时拜偶像啦或者不听神的话，这些都是好像用刀在化身一样，好像你自己哈、啊、在什么在 abuse 你自己，你自己在伤你自己。那如果我们在伤我们自己的话，上帝也会派人来伤害我们啊，也就是说神的管教，这并不是讲说神不爱我们，而是说神的管教他派人也是派巴比伦啊来伤害我们啊，来管教我们。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什么没有根据神的这个规矩。那另外一个讲过来的话，也就是说成了光秃用刀化身，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当灾祸突然临到的时候啊，他们好像是什么，好像刚才所说的呼喊啦、哀嚎啦，他们在那边举哀啦，好像拿刀子化身体啦，一样的道理哈、啊、好像这个时候有一种动作，好像是啊哭到一个程度啊，就是用刀子化自己，然后把自己理光头哈。那不管用哪一种方式来解释，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他说要到几时呢？也就是一种什么，一种问号，说我们这样子哭啊哀嚎要到什么时候呢？接下去他同样一件事情，他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看第六节，他说耶和华的刀剑呢、啊、你要到几时呢？所以耶和华的刀剑也就是刚才前面同样说到几时，但前面讲说他们哀嚎要到几时，光秃要到几时，用刀化身要到几时，现在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刀剑，事实上这不是耶和华的刀剑，这是什么刀剑呢？这是什么？这是巴比伦的刀剑，这是刀剑是什么？是敌人的，但上帝却用敌人的刀剑来刑罚啊，这个非利士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耶和华的刀剑其实什么，其实上帝是说我用别人的刀剑要来刑罚你们，这样子的什么管教的行动，指责的行动到底要到几时呢？啊，他们的呼喊是这样子啊，但是上帝你知道神的刀剑是不会退缩的， 也就是说神的刀剑不会说耶和华的膀臂不是缩短的，他不会缩起来，他要管教就管教。那唯一呢，唯一是什么样呢？唯一就是什么，只有让上帝的什么刀剑能够什么放到那个刀鞘里面去啊。所以你看他说什么，他说要耶和华的刀剑呢、啊、你到几时才止息呢？你要入鞘安静不动啊，你给他画起来入鞘啊。所以神的刀剑唯一他不会缩短，他唯一就是收起来。也就是说上帝要么就管教，要么就什么怜悯，没有说哦我管教然后小一点呢、啊、缩短一点哈、啊、他说你到什么时候呢你就把它入鞘吧。当神的话入鞘，这是他们的期望哈、啊、他们的期望。他说耶和华既吩咐你攻击亚斯兰和海边之地，他已经派定你，焉能止息呢？什么叫做焉能止息？你把它画起来。前面讲到说到几时到几时讲两次，但最后他讲说焉能止息呢，也就是说什么不会止息啦。也就是说神的愤怒哈、啊，人一直在等候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那我相信上帝在这边告诉我们说焉能止息，怎么可能停止呢？神的愤怒我想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停止呢？唯有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神的愤怒全部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时候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所有一切的罪，所以唯有他能够平息上帝的愤怒。也就是说神的愤怒在当时不会停止，唯有等到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神的那个什么耶和华的刀剑才什么才放到他的鞘里面去，刀鞘里面去。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你要入鞘安静不动，这是人的什么期望啊。所以这个地方在四十七章啊，我们清楚的看到啊，四十七章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啊、让我们学习一个啊、就是说我们要小心自己啊，不要去啊、这个不遵守神的这个，好像说不剃光头，不用刀化身纹身啊，包括不去跟这个推罗西顿同盟啊，这些东西点点点，在腓力士神在审判腓力士人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只有他们，我们也有份，我们也有份啊。所以从这个刚才审判这个啊埃及，现在到审判这个腓力士人，我们可以啊来学习的。然后从第四十八章开始啊，这时候就来讲到上帝如何来审判这个什么啊，预言审判要临到摩押啊。所以他说审判摩押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了解摩押到底在哪里哈、啊。摩押是在那个死海啊，这个以东啊，东边啊那个地方，一个山谷的地方，一个高，就是说一个高原哈、啊，死海东边高原的地方，但是是一个细细长长的。摩押不是一个大国家，它是一个小小细细的这个小国家，但因为它在高原哈，所以它是军事必争之地，因为大家都想站在高原上面，对不对？好，所以摩押啊是军事必争之地，它也是兵家啊这个啊这个商业的地方哈，所以让我们看到摩押哈，等一下你就会看到摩押非常骄傲，那摩押是小国家，它又非常骄傲，那。最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摩押哈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当这个列国在攻打以色列啦，或者是巴比伦啦，他都不会去经过摩押，所以摩押哈都很少经过这些战乱，所以摩押就是小国家，好像这个你看中好像瑞士一个小国家没有经过战乱，所以摩押这时候神就要借着这件事情啊四十八章来啊。来预言他的审判哈。那我们知道摩押啊是谁呢？啊，摩押就是什么？罗德跟他大女儿乱伦以后，对不对？所生的就是摩押啊。那跟他小女儿叫什么？啊，亚门，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罗押那个地方原来是谁在住呢？啊，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第二章十节，好不好？我们看《生命记》第二章十节，啊。生命记第二章十节啊，这个地方啊，他告诉我们说，当时他说啊，神告诉我们说，不可扰害摩押人，对不对？在第九节的地方，也不可与他们相争啊。他说啊，他们的地啊，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啊，我已将亚玛 这个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然后第十节他说，先前有以米人住在那里，民数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族人一样哈。所以他说先前有以米人啊，以米人我们比较少看到过，我们也不太清楚哈。所以在摩押的当时哈，摩押去之前，当时那块地是以米人住在那个地方哈。好，所以以米人啊住在那个地方以后哈，后来在这个约书亚记的后面的，他们刚开始后来要分地的时候哈，摩押那块地就变成流便跟加德啊所分到，这两个支派所分到的啊。啊，那后来我们可以看到说，摩押啊这个地方哈，后来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路德啊，跟这个当时摩押人就跟这个以色列人通婚了，好像看起来是什么和平共处啊。但是这个在列王记的时候啊，撒母耳上下你都可以看到啊，撒母耳上的时候扫罗跟摩押也大战，然后撒母耳下的时候大卫也跟他们常常征战啊。所以摩押跟以色列人有些时候会征战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什么，都是以色列人胜，都是以色列人赢了。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要知道，赢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失败的开始啊。为什么我说赢了就是失败的开始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什么，让我们看到他骄兵必败，骄傲哈啊。而且不止如此，更糟糕的是说，以色列人常常把摩押人掳过来当什么，当自己的妻子，也就是摩押女子常常被娶进来当妻子哈。那我们一起来看，在列王记下11章，我们来看看哈，列王记下11章哈，看看这个当时的所罗门，后来到了所罗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列王记下11章啊，这些故事啊，我想因为跟大家分享，大家就比较可以清楚的了解说啊，到底摩押跟以色列人之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哈。 这个列王记下11章哈，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哈，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啊，他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人女子，就是摩押女子，对不对？好，所以摩押也是在当中的一个哈。然后我们来看看哈，在第六节从第六节开始啊，他说所罗门行什么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第七节，所罗门为摩押，有没有看到？为摩押啊，他可生的神，也就是基摩，我们等一下看到基摩是这个摩押的神哈，等一下可以看得到，和亚门人可生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也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嫔妃，也是这样行哈。所以我们看到列王记上11章哈，在列王记上11章这个地方哈，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啊，对不起，我刚才讲到列王记下哈，在列王记上11章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他什么，不止娶了这个摩押女子成为他嫔妃，他不是有好几千个嫔妃吗？对不对？那其中有很多都是摩押，因为什么？我刚才所说的，不是只有战胜的骄傲，而且是什么？把人家女孩子娶来当嫔妃，不止娶来当嫔妃，而且什么？因为这些嫔妃他很喜欢，所以就为这些嫔妃在这个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筑了什么丘坛？丘坛就是敬拜偶像的丘坛，所以这些外邦女人进来了以后，就带下这些什么啊不好的这些进来了哈，这些因为你帮他建立丘坛嘛哈，所以这些信仰就跟着进来了哈。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这个后来这个巴比伦就灭掉了这个摩押，但是巴比伦灭掉摩押以后事情还没有结束。你知不知道，当他们这个犹大他们被掳归回了以后，在尼希米记最后，还有在以斯拉最后，记不记得他们都是什么？他们都是与外邦人什么通婚啊？在尼希米记第13章啊，23节那个地方是最后一章，还有以斯拉记第9章第一节的地方，都一直讲到什么？他们跟外邦人摩押通婚，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件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到今天也是一样哈。今天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战胜了外邦人，我们战胜了仇敌哈。其实当我们战胜仇敌以后，我们掳掠了哈人家啊，这个或者是我们骄傲了，哎，我们就什么，我们就 在这个地方哈，甚至于啊，被掳归回以后，我们还是要小心，因为以色列人还是与摩押人通婚哈。好，接下来我们就讲说摩押，我们看第四十六章啊，我们回头看四十六章，四十八，对不起，我们继续看四十八章。好，他说摩押人啊，他说有祸了啊，因为什么变为荒场啊，蒙羞啊，然后被毁坏，然后第二节他说不再被称赞啊，然后他说。有人要设计谋害他，说来吧，我们将他剪除，不再成国哈。等一下，你看到四十八章后面的时候，也会看到什么？不再成一个国家了。他说，你也必默默无声，刀剑必追赶你哈。可见啊，这个时候啊，很清楚的看到摩押啊，是神啊，在这个时候预言要把他们废掉哈。那以色列他们当时啊，这个啊，非利士人啊，常常跟摩押常常来攻打以色列人哈。那我们接下去看到在第三节，他说从何罗念有喊，这个荒凉大毁灭的哀声，摩押毁了他的孩童，发哀声使人听见啊。那他说下一节，我们从第五节先看，他说人上鲁西坡，谁走谁哭，因为在何念的下坡听见毁灭的哀声。这句话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要上去一个坡，然后谁走谁哭，然后人要从那个坡上面下来，那听见毁灭的哀声。所以你把它画起来，人上人下，也就是人要上坡，有没有？当然我们不去知道哪里是鲁西坡，但最主要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当人上坡的时候谁走谁哭，当人下坡的时候有毁灭的哀声啊。所以一下子上坡一下下坡，就不管你走到哪里，你上山也是下山也是，通通是什么？天天哭，天天毁灭的哀愁啊。然后我们因为我们有看到河面的下坡，所以你再回头看的时候，从第三节看到从河面，可见河内那个地方是一个高原，他说有喊荒凉的大毁灭的声音，那摩押毁灭了他的孩童。其实摩押又是什么？又是这个平原哈啊，对不起，一个是上坡，一个是下坡，一个是高山，一个到平原，通通都在哭嚎，通通一直在什么，连续不断的一直在哭。到了什么时候呢？他说你们要怎么奔逃自救性命，独自居住，好像旷野的赌松。旷野的赌松，赌松就是这一种在旷野里面哈，沙漠里面生命力很强，自己会长在那个地方，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就自己看着办吧啊，因为你们在那个地方啊非常的啊这个啊可怜哈。那到最后就好像在旷野的赌松，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啊，我想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看说，这也是今天你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从第七节开始，他说什么？他说你因靠自己所做的和自己的财宝必被攻取，基抹和属他的祭司首领要一同被掳去。倚靠自己所做的，你把它画起来。今天我们都是倚靠自己所做的，倚靠自己手上所做的就是什么？他们在当时是偶像，到今天就是我们的成就。我们依靠自己的成就，依靠自己的财宝，这些东西都要被攻掉，同样都被掳去。他说什么？山谷必致败落，平原必致毁坏啊。那这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字，就是什么？他说基抹和属他的祭司首领也要一同被掳去。基抹这个是一个假神的名字，也就是摩押假神的名字哈。好，他说那第九节哈，他说要将翅膀给摩押，使他可以飞去哈。意思就是说你逃得还不够快了，你干脆哈送他一对翅膀给他飞了，让他飞哈逃得更快。意思就是说这个神在对摩押讲解说，你们太骄傲了，你们想要飞着逃走，但是我告诉你，你逃不掉，逃得不快的啦。上帝就是说你干脆给他翅膀啊，那翅膀要逃的时候才能够逃得出去逃得最快。其实这是什么？这是耶利米给他一个讽刺。我们一起看到出埃及第十九章第四节好不好？出埃及第十九章第四节，在出埃及第十九章第四节，我相信对我们基督徒讲起来哈，是一个非常非常鼓励我们的哈。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四节，他告诉我们说，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什么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 翅膀在神的手上哈，其实是要什么？把我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向神。因为什么？因为唯有神的翅膀把我们带向归向神的时候哈，我们才会什么？很快的回来归回。但这个时候哈，却讽刺他说，我不是要保护你了啦，我干脆把这副翅膀给你哈，让你去脱离危险，赶快脱离危险。但事实上是神的意思是反过来跟他讲说，没有用的啦，你就算有翅膀你也无能为力，你逃不了多远的啦。神的话，神的这个管教还是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第九节要将翅膀给摩押地使他可以飞去，是非常非常怎么讲啊？讽刺的一句话。然后你看第十节，他说：“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禁止刀剑的不轻什么不经血的必受咒诅。”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不太懂。懒惰的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这个我们知道啊。我们不要懒惰为耶和华行事，替神做事不能懒惰，否则的话你被受咒诅。但下一句说他说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哈这个如果有人哈不肯去杀摩押人哈，那这样子的人的话哈，也就是说他刀剑不经过血不去杀，因为上帝告诉巴比伦说你去杀摩押，但是有些人如果你不去杀摩押人的话，那这些人就是不听上帝的什么命令，他也会受咒诅。他如果是不听上帝命令又是懒惰的话，也就是这两种人，一种是不听神的话，一种是懒惰的人，都会什么受到咒诅。好，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就是第十一节，非常非常棒的一节。今天跟你讲说今天最好的一节就是在这个地方。他说摩押自幼年以来常想安逸啊，摩押就是他，因为他如果今天套一句话今天的话跟你讲的话，说摩押非常好命啊，好命人啊，从来没有经过什么大战争啊，所以他什么，他说自幼年以来常想安逸。怎么样安逸呢？如同酒在酒渣上的澄清，他说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也未曾被掳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你画起来，原味尚存，香气未变。有些时候我们看他说哇，原味尚存，香气未变，好棒哦，哇，那个原汁原味的哈，那太好了。但神在这个地方跟你讲说不好不好不好，这个东西不是神所要的。这就是今天我们借着我们要来一起学习。因为你知道当时哈，在这个他们在造酒的时候不像今天有这个过滤网啊，所以造酒的时候里面有很多葡萄渣啊，他要怎么样把那个葡萄渣滤掉呢？他唯一就是放在器皿里面，对不对？然后让那个渣能够沉淀，沉淀了以后他就把它倒到另外一个器皿上面去，那个沉淀就下来了，对不对？就留在这个渣了。但是倒过去以后多多少少还会有一些什么渣跑到另外一个，对不对？然后他又把另外一个放很久，然后让它沉淀，然后再倒到另外一个，然后彼此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啊。所以倒了很多次以后才能什么，才能澄清里面的渣渣。这个我说耶利米哈这句话哈非常好，神就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他过去从来没有被倒过啊，就如同酒在渣脏上面的澄清，你没有被倒过的话，你那个渣渣还在里面啊，那这个香气哈，香气就不会改变。那这个香气是什么？是人的香气，不是耶稣基督的香气。那人的香气永远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人的舒服哈，因为那个渣渣预表着什么？你在酿酒的时候那个渣渣掉下来预表着什么？预表着罪恶。人要被倒来倒去以后，那个罪恶才会留在另外一个器皿，不会跟着你到下一个器皿，好不好？所以那个渣渣要什么？要被驱除掉。所以意思是说那个渣渣哈，如果没有被驱除掉的话，人就没有办法悔改。那个香气预表着什么？人的舒服了。哦，我今天好香哦，我从小就很香啊，我到今天还是很香，我还是原汁原味，我还是非常棒的。他这个地方哈，让我们看到说神在这个地方哈，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今天这个我们如果没有被倒过来倒过去的时候，在神的手上我们就没有用。神一而再再而三就要把我们倒来倒去，你有没有发觉这是神造就人的一个方法，一直倒来倒去。那什么叫做倒来倒去呢？啊，我相信你一定有同样的经验，就是说事情好像 很好了，也就是说那个渣渣沉淀了，好像事情很好了，哎，但是怎么什么怎么又一件事情发生了，对不对？但事实上那个渣渣还在我的心里面，只不过是沉淀而已。那哪一天哈，人家又来刺激我的时候，我又发脾气了啊，那我那个沉淀上又上来。神的意思是说，你倒到另外一个桶子里面去的时候，那个渣渣就什么离开你了哈。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你会不会觉得说，好像一切都已经最近很顺利了，哎，怎么又来了？怎么又另外一件事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当中啊，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是这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就是上帝今天借着这个告诉我们说，这器皿从这器皿到那器皿，上帝要倒来倒去，倾了又倾，倒了又倒。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如果不顺服的话，人如果不喜乐的话，倒来倒去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什么？因为啊，一次又一次的倒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我们啊人哈、啊，我们没有清心的话，我们每次上帝在倒的时候，我们就动，哎，你一动的话哈、啊，那个渣渣就什么浮上来了，那上面就不清了。它倒到另外一个器皿上面去的话，那个渣渣又跟着到另外一个器皿，所以什么越倒越脏了啊。所以上帝在倒我们的时候哈、啊，我们就不要动。啊，让上帝把这个东西倒掉。但是倒这个东西哈、啊，说实在，那个渣渣哈、啊，倒的时候非常非常痛苦。因为什么？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那是我们的面子问题啊。有些时候，上帝叫我们去悔改、去认罪、跟人家道歉，但我们说 no， 我们不能被倒。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爱神哈、啊，就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不是能够满足哈。然后接下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事实上我们今天哈，我们哈如果受洗做基督徒以后，我们常常我们的说话做事情哈，如果没有改变的话，我们好像没有得救一样，我们好像还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还在生气啊。那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啊，就是说经过哈、啊筛选过了，就好像那个什么啊，主耶稣基督骑着那个驴驹子，你那驴驹子是最难的，驴驹子是从来没有被受训过，但是他只要被耶稣骑在上身，他就乖乖的，啊，也就是说，上帝的管教对我们什么的性情能够有份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好，那上帝啊，说实在啊，常常将一些好像你看起来没有什么用的人，但是他摆在我们的周围，啊，他。让我们来面对他，其实是他的问题啊，但是会变成你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替他背十字架。有些时候你就说，哎呀，不管他的啦，哎，但是他就一直来缠你，他就在一直旁边呢，那很多事情哈、啊。所以神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哈、哦。不是去除掉这个东西，因为你一除掉的话就没有办法生命的成熟。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哈、啊、包括我在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学习哈啊，被倒来倒去啊，被倒来倒去，就好像说一颗钻石哈、啊、如果你旁边没有几个小碎石头哈、啊、在旁边磨哈、啊、是看不出来那钻石被磨得很亮哈、啊、有些时候我们也觉得说啊，说哦不错啊，我被磨得不错啊啊。其实我常常觉得一件事情，就是说啊，如果一个人哈、啊、他的天生性情是很好的话哈、啊、这并不代表他已经被磨过了啊，因为他是什么天生就很好了啊。哪一天他如果又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想他的脾气爆发会比别人还更凶悍。但是如果另外一个人他天生脾气不好，对不对？但是他却什么经过十字架的一而再再三而三的磨，他可能他今天的脾气你会看到他比另外一个天生脾气好的人还差，但是他却什么，他却是被磨过好几次了。虽然不像另外一个这么好，但是说实在，神就是要一直一而再再而三把我们磨出到今天啊，一而再再而三的雕刻我们哈、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其实神不要我们是像原来的香味，因为原来的香气哈、啊、不是神的基督的香气，是我自己的香气啊。所以基督徒要到一个程度，就是看到说，哎呦，我怎么好像跟以前的我不太一样呢？哎，不是人家说，而是我知道我自己不一样了啊。有些时候我们啊，开始的时候做基督徒随随便便啊，几十年以后还是随随便便啊，所以上帝要除去我们的渣滓哈、啊，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经历不同的事情，最主要就是拿掉什么，我们的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原味尚存，香气未变，你千万千万要给它画起来。如何解决这件事情呢？就是从这器皿倒到那器皿。OK， 如果今天我未曾被掳去过， 那我还是像摩押这么骄傲，好不好？好，然后接下来他就说，接下来我想都很清楚嘛，哈，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然后在第十五节的地方，啊，在第十五节的地方，他说敌人上去进了他的城邑，他所特选的少年人下来遭了杀戮。你又把它画起来，敌人上去，然后什么？你选的这些兵哈，特选的少年就下来，敌人上去攻打你，那你的军人就下来遭什么？杀戮啊。然后接下来啊，他告诉我们在第几节啊、这个啊、在第十八节的地方啊，你看哈、啊、他说什么，他说要从你要从你的荣耀的座位上下来，受到啊什么坐受甘苦，对不对？然后因为毁灭你的摩押上来要攻击你，你有没有看到这两句是非常非常棒的对比啊？你可以看到什么，敌人上来，然后我们的少年人就下去，但是当我们宝座上下来的时候，敌人就要上来攻击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说，哎，我不是从宝座上下来了吗？敌人为什么还要来攻击我？记得一件事情，上帝就是把我们倒来倒去，上帝就是什么，要来磨练我们。有些时候谦卑，但是上帝还是要继续让我们更多更多的谦卑，把我们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好不好？好，所以啊、这个我们看十九节啊，他说逃避，就说啊、这个往亚罗尔的啊，你要站在旁边观望。他问逃避的男人和逃脱的女人啊，他说这是什么事呢？你看摩押到一个程度哈、啊，连逃的时候都不知道为何而逃啊。都要问旁边的人说，哎，我们到底什么事，我们到底为什么而逃？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像这样子啊。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二十一节他说啊，二十节最后面摩押要变为荒地，然后二十五节摩押的脚砍断了，摩押的膀被折断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摩押的脚预表他的力量啊。那我们刚才少讲了一节啊，在我们再回去看，在第十七节的地方后半段，他说那结实的杖和那美好的棍何竟折断呢？他说那结实的杖跟那个美好的棍，杖跟棍都预表着权柄啊，权柄已经折断了，摩押你的权柄折断了。那什么，在看二十五节他说摩押的脚砍断了，摩押的膀臂是指着力量，好不好？然后我们看到第二十九节啊，看到二十九节啊，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的骄傲。这时候就把摩押人点出来了，把你我的骄傲点出来。他说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耶和华说我知道，你把那个画起来，我们听三个字画起来，然后耶和华说我知道画起来。你看我们听、哎、大家都听说、哎、某某人很骄傲、哎、吴某某很骄傲、哎、但是耶和华说我知道。哎呦，实在是我们要好好的分这个什么，来到神的面前，上帝知道什么？他说他的愤怒是虚空的，他的夸大一无所成。画起来，他的愤怒，因为一个骄傲的人，一个像摩押这么小的国家，居然骄傲到夜郎自大，然后他就算什么，凡事不顺的时候他就发怒，他一发怒的时候他就一事无成，他一事无成就一切都是空的，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在接下去看到说，他一直讲到摩押，摩押要断绝了啊。然后啊、我们想说啊、这个接下去我们啊、跳过这个地方啊，三十八节他要打碎摩押，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要到了有一天啊、哦、不用再倒来倒去了啦，上帝就把你器皿打破了，根本不用再倒了，里面残渣就残渣了哈、啊，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翅翅膀攻击摩押。照理是说什么大鹰飞起展翅攻击是一个好现象，但这时候却是像仇敌这样子要来攻击我们。接下去他在四十二节他说什么，摩押必被毁灭，不再成国，因为他向耶和华夸大。我们常常哈、啊、只向人夸大，但是却没有注意到，其实向人夸大就是什么，就是向神夸大。这个地方再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向神夸大的话，夸大的话怎么敢呢？我们就不成为一个国。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来看，他说四十五节，躲避的人无能站立。他说因为有火从西斯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烧尽整个摩押的脚。又讲到摩押的脚就是什么，那个啊、头上那个脚就是什么，他的力量。火焰照理讲上帝是什么，怒火啊！当人违背神的话，像可拉党 ，OK， 也是什么被火毁灭啊？像这个什么啊、这个 啊，亚伦的两个儿子他献燔火啊，后来也是什么神火烈怒，对吧？就不喜欢这样子的事情。其实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到最后的时候，你看47节，他说耶和华说啊，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感谢神，你可以看到说神啊还在这个地方哈、啊、应允他哈、啊，这个就是啊神的这个啊应许。还是希望说摩押人都能够归回。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在是47章26节的地方，记不记得我跟大家分享，以后埃及地必再有人居住。我们今天讲三个国家，一个埃及，一个什么47章，一个是什么腓力士人，然后48章呢摩押。在三个国家当中，上帝只有讲两个国家，也就是什么埃及必再有人居住，上帝也讲到摩押什么啊，他说什么必在被掳的必在归回啊。所以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呢？因为腓力士人哈、啊、常常记不记得常常来攻打这个啊以色列人啊，由那个埃及人是后来，摩押是什么？摩押是骄傲，因为什么？他们不是常常这个混在这个攻打以色列人的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整个列国哈、啊、这三个国家当中哈、啊、都有什么？都有盼望。因为什么？因为神啊让我们看到啊他的愤怒焉能止息呢？唯有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啊，神的愤怒才会止息。所以你看到啊，整个6章当中哈、啊、他讲到巴比伦最多讲到2章，然后其次就讲到摩押是讲这个第二多的。让我们今天再一次回头看到说，神今天让我们要学习摩押不要骄傲，因为我们要从这个器皿被倒到那个器皿，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啊，谢谢你真的是让我们看到，虽然是列国，但似乎神你在对我们说话。神，你的审判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主啊，唯有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就像你说的，若不是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到父神这里来与你和好。愿我们再一次借着这三个国家来学习你要告诉我们的，特别是让我们今天再一次看到，我们是不是过着一个安逸的生活，我们是不是还没有从这器皿倒到那器皿？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有一个被掳的心，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自己的原味尚存，我们自己的香气还没有改变的话，让我们再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愿你每一次每一次的到，让你每一次每一次的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再一次做工。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